时间来说的话，那你看见说南国没有几个王，但是它所涵盖的日子是很长很长，也许在一百年之内，也许在南国只有三个王，但是在北国呢很可能就七个王，因为他们都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所以你要可以知道说，在这么多的王里面，你可以看出来整个犹大整个他们才多少年的历史，可是呢乌西亚在王位上就52年，半个世纪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许多的王里面，乌西亚是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。所以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乌西亚的成就，你就知道乌西亚的武功，你知道他在旷野里面很多地方都设立的守望楼，他也很提倡农事的，所以他不光是一个有武功的人，而且他在各方面都有很均衡的发展。所以因为他做的农事，所以就有很多的农作物，物产就非常的丰富。所以就的国事来讲，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很少有一段的历史像乌西亚年间那样。那么巧的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当南国是乌西亚年间的时候，刚好北国呢就到了有一个王叫耶罗波安二世。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大概就是约拿的时候，那约拿就预言说呢，耶罗波安就要从仇敌手中要得回很多的版图。那果然没有错，这件事应验在耶罗波安二世身上。那么果然在耶罗波安的身上，结果就把所有过去失去的领土都从仇敌中拿回来了。所以讲到以色列的版图，讲的他们所拥有的版图，如果能够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，那只有耶罗波安的时候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等到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，南国是最强盛的，北国也是最强盛的。那因着强盛，所以就心高气傲；那因着北国很繁荣，所以你看见慢慢就开始腐化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以赛亚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做了先知。那么人很稀奇，当人很穷困的时候，人容易圣洁；当人慢慢慢慢的向前倾斜的时候，你慢慢看见说撒旦就做马门来腐化我们的这个人，慢慢印个钱，慢慢找得各方面，你就会看要么就奢侈，要么等等等等。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南国里，在乌西亚年间国势非常的强盛，那么大家国家非常的富裕，可以说是国富民强。那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那的的确确因着北国南国都非常强盛的缘故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今天当经济繁荣的时候，当国势尤其是武功强盛，那敌人不能来侵略的时候，那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么全国上下真的可以说是歌舞升平的时候。那当然安逸，当然在那平安的时候很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人到底是罪人，所以到底怎么样来过这些日子呢？你看见慢慢慢慢的罪就进来了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就进来了。人如果注意享受，那么本来你是很严谨的，不容易犯罪，但因为现在你有本钱了，你有资本可以享受，所以等到享受慢慢慢慢很多试探就来了。起初你的胆子是很小，你这也不敢那也不敢，但你多喝几杯酒，你看见你这个人就开始胆子就大起来了，你慢慢的就可以做一些事情，你可以不负责任，因为你说的是我是喝醉就做的。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当你艰苦的时候，你就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很少有机会，很少有本钱，很少有时间想去犯罪的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当国富民安，当你想到国势强盛，从表面来讲这是一件好事，这是一个上上下下蒙福的一件事，但是这就是以赛亚 他所面对的那个时候的南国的世界还有北国世界。但是最悲哀的一件事，我可以说恐怕在所有的国王里面，以赛亚是最佩服的是乌西亚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就在第六章讲到乌西亚刚好那年驾崩的时候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因为对他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刺激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不洁净的民当中。但是最稀奇的，谁说我不洁净呢？我不洁净，就长大麻风的人才说我不洁净了，我不洁，千万不要靠近我。谁会想到是乌西亚把以色列国带到最强盛的地步？如果有一个国王能安慰以赛亚的话，没有一个国王像乌西亚一样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乌西亚真的蒙祝福的时候，他心高气傲，结果他做了一件事，他闯到圣殿里面去，他想在这个香坛前面烧香。后来有80个祭司闯进去，不管怎么样拦阻这个乌西亚做这件事，他不肯，坚持的不肯，就当着他们的面，乌西亚就得着大风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才会想到说，为什么以赛亚就在乌西亚奔的那一年，我相信了以赛亚一定把许多的希望放在乌西亚身上。所以没有一个王能带来希望，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最叫以赛亚失望的就是乌西亚怎么会得着大麻风，怎么会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形容一个领袖，他完美到一个地步，今天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个人一定是完美的，你怎么会想到他从头顶到脚尖每一个地方都告诉你他长大了，他是不洁净的。所以难怪以赛亚能够这么说呢，他说祸灾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什么时候你说我不洁了，什么都证明说我们是长大了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幅图画是人的光景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？是罪人的图画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时候比乌西亚年间更能够形容人的光景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做到王，一个人做到领袖，一个人做到一国之尊，应该是人上人，应该是最标准的人，你怎么会想到他居然从头顶到脚尖都满了罪？所以要形容人的罪，形容我们是罪人，很少像以赛亚书形容那样。多感谢主，有一个安慰，或者有一个应许，那就是18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，所以红如丹颜，比如白羊毛。弟兄姊妹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读到以赛亚53章，你就知道可能。你的罪虽红如，虽然朱红，必变成雪白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人的光景，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。那现在我们要，到底以色列人在这里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？为什么神用的话是双关语？为什么一会儿说是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， 那应该犹大听就可以了，耶路撒冷听就可以了，不是，天哪要听，地啊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所以莫非主在这里不光是讲以色列，不光讲犹大，他乃是讲的全人类。所以讲的以赛亚是53章，讲了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不只是为着犹大，不只为着耶路撒冷，乃是为着全人类。等到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你看见的的确确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现在人类有救主了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向大卫家给这个预兆，因为大卫家已摇摇欲坠了，现在大卫的宝座坐不住了，亚哈斯没有多久敌人要来侵略了，以西西亚说没有多久就要亡国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最后以色列的命运是什么？到最后犹大的命运是什么？那么讲到犹大家，讲到犹大的宝座摇晃的时候，那真正能坐在宝座，真正能把犹大，能把大卫的宝座带到永远的，有一天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消息是关乎万民的，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的，明白吗？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那么弟兄，这个百姓难道只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吗？如果说以色列人说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他应该将他的百姓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那为什么主圣经没有这样说？你以为说在罗马铁蹄底下的人是罪人，这把别人放在他铁蹄底下的就不是罪人吗？你看见说，所有在罗马铁蹄底下的人没有自由，所有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的人也是没有自由，也是做了罪的俘虏。所以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？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，不是从罗马帝国手下救出来，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虽然以赛亚书在旧约，虽然以赛亚书明明这里讲说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犹大和耶路撒冷怎么了？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？从犹大和耶路撒冷是不是有一些教训是我们的教训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这非常有意思啊！当你读第一章到第五章，头跟尾一面给你看，一面是神说话了，另一面是神在那唱歌。神有一首歌，那首歌是讲的葡萄园的歌，讲到葡萄园，主不只有话要说，主也有一首歌要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讲的话、讲的歌、讲的诗，那莫非这和神的旨意是一连在一起？现在神的话是用诗来描写，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就等于神的歌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神能够唱歌，如果神话有话要说，为着犹大跟耶路撒冷有话要说，如果把他们看作葡萄树，可见证明说神对他们有很大的希望，以为说结果他们会产出葡萄了，最好上好的葡萄，结果他们就结了野葡萄，叫农夫是十足的失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不是农夫第一次失望了？不是，这是第二次。你如果要知道这个农夫第一次什么是失望，你要回到创世纪才可以。所以今天讲到天，讲到地，你一定要回到起初，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所以等到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发现神是失望的神，这个农夫是失望的农夫，他本来有一个意思，他本来希望能够结出好葡萄，结果结出野葡萄来。我们的神的心好像碎了，我们的主的神的心好像失望了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 这个失望代表什么？这个失望代表只是神对于犹大跟耶路撒冷失望呢，还是神对人类彻底的失望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，所以很有意思，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有前面的五章就说出神的希望，神曾经希望过，神失望，第一次希望失望，第二次希望他又失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神一再的失望又一再的希望，你要问说，到底耶路撒冷怎么回事，犹大人怎么回事？我们更重要要问说，行恶的种类，亚当的族类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能开启这个以赛亚的。所以为着要明白这一段，我想我很快稍微点一下。